神平第一次讲道，所以呢，是一个崭新的服饰，所以我就穿新衣，差点没有戴新帽。然后呢，我的题目就是重新开始。下一节重新开始，但是这个重新开始其实是巧合啦，因为我第一次我在寻求主说第一次讲到题目是什么，那主就一直把一句话放在我的心里面，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在想呢，因为一切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嘛，而且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往下扎根，向上结果。那记得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讲到，要结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需要是好土，对不对？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的心都成为好土，能够让主的道一直在里面改变我们，然后能够结生命的果子。还有从心开始，另外一个心呢？哦，还没有，还是前一个啊。另外一个心呢，就是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都有新的心，新心，有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就要来培育我们这个新生命，不让我们那个旧的生命还在那里嚣张哈。我们要让我们新的生命不断的兴旺，然后旧的生命能够衰微。所以呢，我就把题目从取成重新开始，还有重新开始。因为保罗他在罗马书12章跟我们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一个我们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应该要有不一样的生命。当我们还做子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需要顾好我们自己？但是当我们的身份变了的时候，我们的职责、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责任都变了。当我们从一个女儿变成母亲的时候，我们改变了。过去呢，我可能早上一直睡到我需要赶到学校去，甚至于不吃早餐，我就一直睡，睡到起床，然后就赶到学校去。但是当了母亲以后不一样了，母亲我就希望让我的孩子吃一个营养的早餐，所以我自然我就会早起为他做一个很营养的早餐给他吃。所以说，当我们的职责变，我们的身份变了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态、生活方式、我们的那个做法也都会改变。那同样的，当我们从一个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现在变成基督徒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有所改变？有一句话，我们来看下一节。这一句话说，当教会与世界迥然不同的时候，正是它最有吸引力的时候。当教会与世界迥然不同，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与世界迥然不同的时候，就是我们最有吸引力的时候。我听说我们里面有一位姐妹，她遇到一个很重大的患难的时候呢，因着她的反应很不一样，跟过去很不一样，她有一个平静的反应，因此吸引了她的先生愿意来认识她这位神。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真的从之前跟之后，我们要有一些改变。那到底要有什么改变呢？保罗就在罗马书12章第1节跟第2节告诉我们，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来祷告，把下面的时间交给神。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把它恭恭敬敬地交给你。求主赐给孩子受教者的舌头，能够说安慰、造就、劝勉的话。也求主你亲自地对我们每一颗心说话，让我们的心都成为好土，能够让你的道在我们的里面扎根扎得深，而且我们能够结生命的果子，结福音的果子，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保罗首先说到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当我们看到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不是我吧，是左牧师吧，是雷传道吧，是那个全世界奉献的人吧？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大概没有。那可是他说弟兄们，所以是指每一个基督徒，这个应该是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记得有一本书，就是尼托森弟兄写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个时候我就在想看看什么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但是当我看到他讲到一句话，他说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看了其实吓一跳，你知道，因为我以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是那种得胜者才有的生命，是那个很爱主很属灵的人才会这么做，但是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只要你是基督徒，你是正常的基督徒，你都要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呢，这个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一个太高的要求，它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的。那什么是献上活祭呢？就是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记得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客西马尼，他对神父神三次的祷告，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们现在也是要常常对主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为我们是他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不再是属自己了，我们要一直常常记得我们是有一个主的，我们需要来寻求主的意思。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呢，她为她婆婆请了一个照顾她的人，那这个人呢非常的主观很重，我行我素，不管她的婆婆要做什么，或者是我朋友跟她说什么，她都是常常不听，都很多的意见，然后呢总是照她自己的意思，以至于带给我这个朋友很多的困扰，他们就很想把她换掉。希望我们都不要被我们的主换掉，当然他不会换掉我们，但是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去常常想我们要照着主的意思，不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这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里保罗又讲到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对不起，我刚刚漏掉了一点，他讲到所以，保罗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很有权威的父母，他叫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小孩问他说 why， 然后他就说 because I said so， 因为我这么说你就这么做。保罗不是，他是用前面罗马书一章到十一章，整整十一章的篇幅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前面是一到十一章讲到神的公义还有神的慈爱，我们过去呢，他前面讲到不管是外邦人是犹太人是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所有的人都是在神的震怒之下，本来我们的结局就是火湖的材料，永远跟神隔绝，但是又有神的慈悲，神呢他又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来赎我们，来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在这里前面一到十一章就凸显出那个神的慈悲。下一章一到十一章呢，这个救恩呢就是凸显出神的慈悲，而且呢当我们真正的能够体会到神的慈悲和怜悯的时候，那我们就很愿意帮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一句话这么说，如果我们不懂得我们何等的亏欠神的恩典，我们是没有办法用诚挚的心来敬拜主的，所以我们可能要常常的来体会神的爱，当我们体会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大，我们就有那个动力跟那个力量去来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第三点，在罗马书的十五章那里又讲到说他说我们最后还要叫外邦人因神的怜悯来荣耀神，所以我们得救了之后呢，我们其实是那个救恩呢不是一个点，好像说我们得救了得到了上天堂的门票了 就停在那里了，不是，我们是一条线，我们还要继续的一直往前走，一直跟着耶稣来让我们的生命呢更像耶稣，然后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就可以让外邦人看到神的怜悯，然后他们就愿意来信耶稣，来荣耀神。我们怎么样去彰显神的怜悯？很多时候是我们去爱那个我们认为很不值得我们爱的人，那个时候就是在彰显我们所信的神也是这样子的怜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很没有，很不值得神来爱我们，但是他仍旧这么的爱我们。好，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怜悯来劝你们，以神的慈爱来劝你们。所以这是我们的原因，并不是随随便便叫我们就要向身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因为我们体会到神的怜悯，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是第一点。那我们除了第一点我们把身体献上了之后，我们还要再继续的做后面的两点，就是不再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呢，这个不要有停住的意思，就是停止这么做了。因为呢，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过去呢一直在效法这个世界，但是现在不要再这么做了，要停下来了。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不要让周围的世界呢把我们挤进他的模子里，就是周围的世界它有一个它的价值体系，有一个它的那个潮流，我们不要让这个把我们挤进那个模子里，变成跟世界一样。因为为什么？因为呢雅各书第四章，就刚刚那一章他讲到说，凡是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世界的价值观，它的价值系统是跟神呢是互不相容，甚至于是敌对的。所以呢，我们必须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下一章，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十六节，请。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是往复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看到吗？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个就是世界上的事。大家有没有想到主耶稣他刚出来服事的时候，他所遇到的三个试探就是这三个。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一直警惕自己的，要很留意不要落入这三个试探。那前面两个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比较是在外显的行为，我们比较容易会注意到。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讲到的是今生的骄傲，因为骄傲这个东西呢是比较隐藏的，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不会去注意到，但是呢有几点我们可以来查验我们是不是有骄傲了。哈，第一点，骄傲让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它没有办法顺服。我们常常会看到我们的老板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常常会觉得，嗨，他呀，那个比我还不懂，我们没办法顺服他。或者是教会的小组长、教会的牧师，他有他的权柄，但是我们有时候没办法顺服。不只是leader， 就是领袖有权柄，其实当教会的同工他在服事的时候，他就有那个时候的权柄。比如说招待，他请我们坐到前面来，那我们就要顺服他。他这么说，他当时他既然站在他的这个工作岗位上，他就有这个权柄，我们就要顺服他。甚至于我常常听到有人讲神的话，当他不明白的时候，他就会讲说， 这怎么可能呢？哎呀，这不合理的。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说，我们是在批评神的，神他竟然怎么会说叫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呢？我们就觉得神不合理。但是大家要小心，当我们做不到神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我们觉得神这个话不 make sense 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步，因此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要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帮助我们。就像我们的孩子，当他两三岁的时候或者更小的时候， baby， 我们带他去打预防针，那个针刺下去这么的痛，他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要让我受这么大的苦，不但不把我救出来，还帮助医生把我的手脚抓住，让我去挨这个针的扎。因为他不懂，他不知道我们是为了他好。但是当他长大了，我们再带他去打预防针，他知道我们是为了他好，为了他避免得到一些传染病，是吧？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到达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理解父母为什么会这样做。同样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你读到一些你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或者你不理解的时候，我们是要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说，主，你帮助我，帮助我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有时候你可能没有马上得到答案，但是慢慢的，当你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能够明白，哦，原来神这么说是有它的意义的。好，好，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骄傲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不一样的说，不一样的思想，或者是不一样的做法。有时候我们不会讲出来，但是我们心里面呢，有时候会在那边论断。我常常想到说，我有时候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我的前面呢是一部车子开得很慢很慢，我正好又赶着做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怎么这么不会开车啊，开得这么慢。但是呢，这样子我心里其实已经觉得我开得比他好，如果我来开我会开得比他好。所以我都常常每一次这样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哦，我很骄傲，我就赶快跟主说，啊，主，对不起，求你赦免我，我不要这么骄傲。就是我们常常注意有这些出来的时候，很可能是骄傲的毒素在我们的里面，在那里试探我们。哈，好。然后第三点呢，骄傲让我们凡事都靠自己。其实我们这个 Bay Area 的人大部分的确都是比较聪明啊，哈，很优秀。所以呢，我们一遇到事情的时候开始想办法，我就要这么做那么做，哦，我去 Google， 我查我要怎么解决。我们最后到已经山穷水尽了，我们才想到说，哎呀，主啊，你帮助我，我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有没有想到大卫王他为什么会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大卫王他常常来寻求神，他什么事情带到神面前来，然后寻求他的旨意。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用来查验我们里面有没有骄傲在里面。那所以呢，那个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讲到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因为我们世界所认为的伟大，真的跟神眼中的伟大是很不一样的。好，我们 要记得神喜欢我们谦卑，喜欢我们自卑不是说我们自己很觉得自己很不好，是我们常常知道我们要来倚靠主，主的方法永远比我们好，是这样子。好，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特别认识的，就是仇敌呢，他常常会引诱我们，这个世界会引诱我们去追求那个次好的来代替最好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要我们追求卓越，什么事我们都是要尽力去做到最好，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去读最好的大学，我们要让他去学各样的技艺，文武全才，让他十项都全能。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当孩子这样子忙忙碌碌，他行程满档的时候呢，他变得很忙碌，他可能没有时间来教会聚会来敬拜神，他更是没有时间在家里读圣经，因为他实在太忙碌了，以至于这个孩子他可能各样的技巧都很好，但是他不懂得怎么样去爱人， 或者是他知识全备，但是他的心灵却很贫乏。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他的女儿呢非常的优秀，他把他栽培的真的就是文武全才，十项全能，所以他也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大学，他的母亲深以他为荣。结果呢，第一年的暑假回来，他发现他这个漂亮的女儿呢剃光头。哇，这个母亲哦，她简直就快昏倒了，她想怎么会这样子。其实这个孩子他忙于外面追求各样世界上的卓越，他心里面没有根，所以他只好跟着世界的潮流走，他的同学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于是他被这个世界抛来抛去，他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的标准。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看到下面一个 slide， 我们很忙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变成很盲目，因为呢我们的眼睛被遮蔽了，我们忘了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最重要的是什么事。大家我们来读一下生命记下一个 slide，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请。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个表示随时随地，因为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就是随地，那无论你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就是随时随地的谈论它，这是何等的重要。但是我请大家想一想，你上一次跟全家人坐在一起谈论神的事是什么时候？我们每一天跟孩子的话题大多是在讲什么，或者我们夫妻我们家人的话题大多是在讲什么？讲关于神的，上一次讲关于神的是什么时候？主耶稣在比拉多审判他的时候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我们这些属基督的、属耶稣基督的人，难道我们的国要属这世界吗？好，你可能问我，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样不属这世界呢？于是保罗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仍旧要在这个世界上殷勤努力工作，有好的表现，但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动机要改变，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有好的表现，人家看到我们有好的见证，他们就愿意来相信我们这位神。我们为了跟 为主做见证，我们有好的表现，我们赚很多的钱，辛勤工作赚很多的钱，我们不再是为了过很奢华的生活，我们希望把我们赚的钱放在奉献给神的家，来拓展神的国度。我们让孩子进最好的大学，我们是为了让他将来更有能力更好的来服侍神。所以我们或许还是做一样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动机改变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价值跟意义在神的眼中就何等的不一样了。好，所以我们并不是完全从这个世界都不做世界的事，而是我们整个心态要有所改变。那个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有一个叫撒该的税吏长，他过去呢是人人讨厌的一个税吏，因为呢那个时候的税吏呢是帮助罗马政府来收税，那他们又常常会多收很多的税来放到自己的腰包里面去，所以呢是常常是被跟罪人同列的。但是当撒该一遇见了主以后呢，他的心意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就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因为他遇见了神了以后，他有所改变，他的生命也改变了。如果我们真正的有一个很对的价值观呢，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的整个思想体系也都会改变。 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价值在我们的心里面呢，那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我们就不会那么常常被纠结捆绑不出来。我们想象我们到 Lake Tahoe 去露营，我们去 Lake Tahoe 露营的时候，你会不会把家里的家具搬去，然后呢购置那个很好的沙发椅或者是很好的床？不会啊，因为我们知道过两三天以后我们就要拆掉我们的帐篷打道回府了，是吧？那我们有没有想到，其实我们过几年以后我们也要脱下我们这个身体的帐篷回到永远的家去了。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看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生命呢投资在那个投资报酬率最高的地方，就是什么地方？永远的国度啊，哈，就是永远的国度。然后这样子，从这样子来了以后呢，我们里面很多其实现在我们过不去的关卡，很多现在让我们很纠结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可以从那里得到自由了。好，那我们再回来这个心的问题哈，为什么我们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呢？我们来看下一个 slide。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呢，有讲到很多很多的那个心的问题。我是挑几个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有的，像那个凶恶啊、那个杀害啊、毒害啊，这个我们可能没有。但是这些我们是不是里面或多或少会有？有时候会嫉妒，有时候会自夸或者不怜悯人，或多或少都会有。所以呢，我们不要再让它继续下去。我们每一次一觉得这个东西跑出来，我们就要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然后呢，我们从前面讲到现在，所有这些问题，其实我们会发现它的最根本的缘由就是自我中心，就是我们都喜欢敬拜自己，不是敬拜神。所以我们常常很保护我们的心，谁一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就很呵护我们的心，然后呢就赶快为心去征战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你会问我，为什么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呢？因为我们想要更像耶稣。为什么呢？我们常常很自我中心，但是你如果去看看耶稣的榜样，我们就会发现，哇，他何等的不是自我中心，而是自我牺牲。因为他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神为了爱我们呢，当他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的时候，他把他放在哪里？马槽里。这个马槽是牛羊牲畜吃饲料的地方，又臭又脏，但是神的儿子是出生在那里。我可不一样，当我的儿子要出生的时候，我是帮他布置一个最温暖、最漂亮、最舒适的婴儿床，哎。但是我们的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常常在思想这个问题。我在想，如果他生在王宫里呢，那一些很贫穷的、被社会唾弃的、一些低层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来接触到耶稣，他们也不敢来找耶稣。但是耶稣为了要接触到这些最底层的人，把他的慈爱跟恩典显给所有的人，于是他选择委屈自己，生长在马槽里。所以我们何等的需要常常来思想耶稣的爱，我们就很想要像他一样。那我们怎么像他一样呢？我们来读下一节的经文，我们请一起读。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唯一要做的，我没有要告诉你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来注视耶稣。我们多多的来看他，多多的来注视我们的神，他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早上谁没有照镜子的，可不可以举手一下？ 你今天早上都没有照镜子，哇，总不是对自己太有信心了，不用照镜子。OK， 为什么我们要照镜子？因为我们想看我们哪个地方不好，哪个地方有脏的地方，哪个地方需要调整的，我们需要把自己弄得好好的，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的，然后才出门，是吧？那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照镜子，但是你有没有想到，镜子只能够照我们的外表，它看不到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要照我们的内心呢，有另外一面镜子，那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看到，哦，原来要这样啊，我以前都不知道。我记得当我读到不可含怒到日落，我真的有一点很后悔太晚看到这一句话了。因为我过去我的个性很不好， 我如果生气一个人呢，我可以一两个礼拜都不跟他讲话，我就在那里一直冷战下去，以至于关系搞得很不好。我就希望说，我如果能够早日的看到这一句话，那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过生活。我真的常常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的话是让我很 shock， 就是说，哦，哇，我怎么以前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来读圣经，常常让主的道像镜子一样，哦，原来我这边有污点，我过去的这个想法是错的，哦，我就可以把它擦掉，然后换成神的标准，像这样子。那另外呢，所以这个是他有时候是借着外面的道，或者是我们听讲道，或者是我们看什么书，什么属灵的书报，我们得知，哦，神喜欢这样子。另外他有另外一个管道，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有一个恩膏，他在我们的心里面提醒我们，哎，你这一句话讲得不好，你这一句话显露了你的骄傲了，我们就赶紧，或者你跟人家吵架，神说好了，停了，那你就赶快停了，不要我一定要讲最后一句话然后继续吵下去，不要这样子。所以呢它有两面，那我们呢就要随时的来注视耶稣，用神的道像镜子一样来光照我们，然后呢也让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内住的圣灵来提醒我们。我就想起我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经历哈，那个好几年前，我哥哥他们要搬回台湾去，所以把他们一部崭新的车子运到我这里来，让我帮他看着。那部车子才刚买没多久，所以非常的新，非常的漂亮。那我就那个把它放在，因为我那时候没有车库，所以是放在外面。结果过两三天呢，我突然发现那部车子呢就有一道很深的刮痕，你一看你就知道是人用石头硬这样子 画出来的一道。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的时候，我的心哦，像那个火在烧一样，真的是怒火中烧。哎，因为我第一点我是想说，怎么有人忍心这样子把一部这么漂亮的车子它可以这样子画下去呢？然后第二点是我怎么去跟我哥哥交代呢？他才这么新的车子就被我弄成这个样子。所以我那个心真的是非常的像一把火在烧。但是这我里面呢突然有一句话，就是说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哎呀，我想怎么可能呢，这么过分的一个举动，我怎么祝福他呢？所以我在那边挣扎很久，我没有办法顺服。后来呢我就决定说，好吧，主啊，你祝福他吧，你祝福他，我也不知道祝福他什么，那就你就祝福他。那就很奇妙的，我这样子讲完了以后呢，我里面的那一把火呢就没有了。更奇妙的是第二天我在外面，我发现我的儿子呢拿了一块石头还要再去刮那个车子。我吓了一跳，我说你干嘛，这个是你刮的吗？他说是啊，你看这个红色变白色。哎呀，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有多敬拜神吗？因为如果我没有顺服神，我人就去咒诅，我不就咒诅到我自己的儿子了吗？因此我真的就因着这样子，我可以说他刚刚下一章他刚刚讲到说，当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就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因为这个查验呢，不只是让你明白，还有让你证明，的确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当我经过了这样子了以后，我知道说我可以相信这位神。这位神虽然他有时候给我的要求呢是我做不到的，是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想做的，但是我就是相信他，因为我能够证明将来我会过后了以后，我一定能够证明他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些心意更新而变化，还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些都是一个，这个动词都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啊，所以我们虽然信主了，我们还要继续不断的一直来被主更新而变化，因为这个变化呢是被动式。我以前以为心意更新而变化是我自己要去努力，我要always 往好的方面去想，我要努力去做什么，但不是，这是圣灵的工作，是神在我们的里面会帮助我们，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跟他合作，我们来顺服神的带领，然后我们常常的把我们自己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然后常常读他的话语，从他的来照这个镜子，看我们有什么地方要改，这种改的，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现在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他说今日许多属灵的弊病是由于我们只是客观的接受道理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只有在圣经上寻求表面上和心思里的亮光，而没有进一步把这些话化成我们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追求的，就是我们读了神的话语，我们还要去遵行他的每一个话语，我们常常的来注视他。因为我们想想看，我们都想要把我们的孩子送到一个很好的学区，就是因为我们希望他能够有很好的影响嘛。那如果我想问大家，我们礼拜天除了礼拜天这几个小时在这里，我们跟神好像在这里相聚，那其他的时间我们花多少时间来注视耶稣，来跟神花时间在一起？可能很少。那我们六天都在世界，只有这一天来到神这里，我们怎么有可能我们的价值体系变成像神而不像这个世界呢？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多多的花时间，常常跟神在一起，我们才会慢慢的不效法这个世界，而心意更新而变化。好，那我想我们回去，我想请大家可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如果把耶稣当一面镜子来照他的时候，我们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我们过去我们的价值观啊，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我们对待小孩的方式啊，有什么是我们需要改变的？我觉得我给大家我问大家这个问题，我也顺便给大家一个答案，最好的就是说把我们的眼光呢从人变成以神为中心，这样子我们所有的生活、服事、工作，我们都会觉得特别的有意义，而且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我们的孩子将来他会在神的走在神的道路上，不会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这样随波逐流。 好，那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注目看耶稣。为什么我要唱这首诗歌？因为刚刚哥林多前书讲到说，我们要常常的来到耶稣面前来看他，不仅是我们需要照镜子，另外当你有劳苦重担的时候，耶稣也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唯有他能够带给我们真实的安慰。那如果你有饥渴慕义，你就到耶稣这里来寻求他，他必给我们甘泉，给我们饱足。然后当你觉得你要遵行神的话语很困难的时候，你就想到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这个对他也是何等的困难，但是他却是甘心乐意的为我们来上十字架，死而复活之后，他也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他又让圣灵来陪我们同行，一直的走我们这一条成圣的道路， 然后最终我们还要跟他一起进荣耀。好，烦恼苦中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是的，注目看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来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注目看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救了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的以你为我们的主，因着你的慈爱，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你，因为你也是这样子的献上你的自己为我们。你帮助我们不断地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因为你的国不属这世界，我们既是属你，我们也不属这世界，我们要单单的属你。你也帮助我们心意不断的更新而变化，在未来的日子，求你提醒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让你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不断的被你更新，不断的变化，像你一样，将来我们还要跟你一起进荣耀。谢谢主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救恩，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爱，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